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每个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8点哦，我们在空中陪大家聊一些健康还有生活的资讯。那今天要聊到的一个话题哦，我觉得其实是近年来很多人慢慢开始注重，但以前啊可能会觉得这种东西好像都是年轻人在练的啊，然后只有年轻人才会去做锻炼哦。我们今天要分享到一本书，这本书叫做《超高龄社会居家训练全书》，是由毕方文化出版。那我们今天也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他是一位健身教练，然后在近年来呢其实也做了所谓的高龄长者他们的一些健身啊运动的课程。那我觉得其实很多现在啦蛮多长辈朋友都是蛮注重身体健康的，那所以说对于健身啊对于锻炼这件事情，它也不再只是可能年轻人或者是你想要练肌肉的人的权利哦。那我们今天呢也邀请到了应聪明老师来到了节目当中，那首先请老师来做个自我介绍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应聪明 Jimmy。 我目前的工作是一名健身教练，那同时也在国内有做很多私人教练证照相关的培训。我之前进入健身产业，我2000年入行的，
是，
然后一直到现在，
哇，这蛮久的。
对，这几年的重心呢我主要是放在老年银发族训练的这一部分。
嗯哼，老师为什么会把重心转到这个地方啊，是有什么契机吗？
首先就是我大概在十多年前，因为目前健身界一个比较权威的组织是美国运动医学会 ACSM，
是
他年都会对隔一年的健身趋势会做了一些调查，他会发问卷给所有的健身房的经理人啊教练啊或者是业务啊还有参加的会员，去问他们你觉得今年啊，当然是针对美国，有哪一些会是健身产业最注重的
趋势吗？
对，趋势。
嗯，
那我记得在2013年、14年，英法族训练就入榜了，然后一直到目前，去年、今年，英法族训练一直在没有掉过前十名之外，
就一直在前面这样子。
对，所以那时候我就意识到，这虽然是以美国为主的一个调查，但是这似乎是一个全世界的趋势。
是。
那我就慢慢的把我的注意力转移到这一块上面，然后做了一些研究。
嗯，因为我觉得其实现在大家如果去外面的比如说公园好了，真的是可以看到不少的长辈朋友，他们就聚在那边，也许啦只是走走路啊或者是慢跑，但我觉得其实从这个趋势上看下来啊，大家的确有是开始有注重运动啊健身这一块。就老师有觉得说您当时可能十几年前或者是您开始推这个高龄健身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就有在注重健身啊锻炼这一块了吗？
其实那时候大家知道有这个东西，
嗯，
但没有非常非常的在意，我应该这么说了，因为现在主流，特别是我们健身界，主流的一些健身目标还是围绕在增肌减脂啊改善身体外形方面。
是，
那而且那个时候老年人认为进健身房似乎跟他们 好像
就感觉都是年轻人才去，这样
有些距离，所以并没有非常非常的这个气氛没有氛围没有带起来了。
嗯嗯嗯。
那我觉得是刚好是前几年疫情
哦，
然后因为世界卫生组织做了一个调查，就是在疫情的这几年当中，所有重症以及新冠肺炎死亡的平均年龄大概都围绕在65岁左下。
嗯嗯。
也就是说这些老年人本身可能已经有些慢性病相关的问题，那有在服用一些药物，可能对于这些外来的病毒啊或者是细菌啊，它抵抗的能力就相对来讲对会比较差一点。
嗯嗯。
那也我觉得是疫情之后大家开始意识到其实身体本身的状况必须要拉到最理想，你才能对应下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的一些意外。
嗯嗯。
所以慢慢这几年我觉得健身在疫情结束之后各个年龄层的健身趋势会有比之前还要来的
稍微提升的感
觉。对，我
觉
得这是很好的。
嗯，因为好了，我这辈子没进过健身房，就进去看一下朋友，但是我其实看到里面我那时候进去是在大学附近啦，所以说里面都还是以年轻人居多，但我听我朋友讲过，他有时候去健身房啊是真的可以看到看起来就是可能阿公阿嬷的年纪。嗯。他们在那边就是在那边举啊然后卧推什么的，我觉得哇好神奇哦！就大家可能想象中，感觉我好像过了60几岁之后，就会特别的，比如说骨质疏松啊，什么肌无力啊，感觉好像没有办法做一些我们传统上的这些重训之类的。所以说啊，就想问问老师，就您在做这些健身的规划的时候啊，他这个老龄的健身跟一般我们年轻人可能想要增肌的这个健身，它是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因为老年的身体多半有一些多多少少有一些状况，
是，
所以不太像年轻人一样，进了健身房一副一换的就可以开始上。
嗯。
那除了疾病之外，有一些服用的药物也会交叉影响他们身体的一些状况，所以老年在运动开始之前，需要先了解自身的
情况吗？
对，然后循序渐进的来开始。
嗯。
不过像你刚刚讲的，就是在。因为我最早2000年我是在加州健身中心开始担任教练，
是
那个时候其实会有些阿伯啊阿嬷啊在房里面就有。哦。可是他们那个时候去的主要目的是 social， 是去
交朋友的。
对。嗯。甚至拿了一壶茶到旁边，
坐在那边，
对对，可以喝一早上。
嗯。
但是在这几年这些年龄学员对他们是真的在运动。
嗯。
他们真的有在用心，所以我看到就有很大的不同。
嗯。
那但是话说回来，就算从那个时候开始在健身房里面社交的，一直到现在，其实身体状况已经比一般的这个同样年龄人要好很多了。
嗯。至少他有动一下了，
有这个行为。
嗯。老师我很好奇啊，就您现在的带了很多比如说高龄长者运动的个案嘛，那我其实在意的一件事情是他们在年轻的时候是有在运动的吗？还是他们在某一个年纪才开始的？
有一些是年轻就有运动。
嗯。
有一些是他们真的意识到了
就是该运动了，
对，需要做一些改变。
嗯。
那这些有没有运动经验，我觉得其实它的关系不是很大。
是。
因为如果从年轻就有运动习惯一直为现在的话蛮好沟通的。
嗯。
他知道我们怎么样循序渐进的加强度，然后慢慢的一路下去。但反过来说，如果到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像我爸就是他今年80几岁。
嗯。
那他之前他就在家走路，之前是他主动告诉我说：“哎，我需要
运动，
需要练一下。”我说：“我就吓我一跳，我怎么样？”他说：“他去健康检查，医生说他基本上除血压高一点以外，其他都还行，但是就是有肌少症的这个迹象。”
嗯。所
以他自己意识到说：“我应该要在这方面稍微改善一下。”
是。
所以现在有很多的长辈、叔叔阿姨，他们也是被提醒，然后自己有了这个之后。才开始运动，那本身有认知啊。
嗯。
他们自己有意愿，相对而言都能够持续的比较久，然后看到效果也会比较好。
嗯嗯嗯。因为刚好讲到了肌少症跟这个骨质疏松嘛，老师其实在这本书里面也有在前面稍微介绍到，就是如果说我年轻的时候缺乏运动的话，的确在老了以后有这些问题的几率是会比较高的。那我就想说，诶，那如果我都已经有这些问题了，我还是可以去健身可以去锻炼的吗？
对，当然可以。
嗯。
而且 更应该说就是因为有这些问题才需要花更多时间来运动。
是
因为我们常常会把老化关注在我们视觉辨识到的地方，比如人家会在意说哎你的什么眼角皱纹啊，皮有没有下垂啊什么之类的，但是很少关注在比如肌肉量或骨骼，因为骨骼密度你看不到，然后肌肉量一点一点在掉的时候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
是，
但是到了一定程度了以后它就直接会对我们的健康各个方方面面产生蛮大的影响，它累积起来突然到某一个临界点突然一下就会发现哦，身体出现了一些警讯了，
是会走路比较无力之类的吗？
对，其实最主要的骨质疏松跟肌少症，因为我们过去讲练肌肉，你跟老人家讲要练肌肉，他说那年轻人是啊、哦、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但是我们现在也在意的是，因为肌肉拉动骨骼，而骨骼是人体里面最主要的杠杆，
是，
所以肌肉跟骨骼他们共同维持的是人体的功能性，也就是生活。好，那如果肌肉量不够，或者是你的骨杠杆不够坚固的话，最基本的连行走都会产生一些问题。
嗯哼，
那如果人们没有办法自由的活动，你最直接缺乏的，除了健康会下滑之外，最直接缺乏的一个关键因子就是社交。
是，
你没办法与人交流，
没办法出门。
对，百分之十的大脑退化都来自于孤立生活，因为跟人交流的时候能够不断的刺激大脑吸收新的资讯，所以有生活功能性的本身除了可以照顾自己之外，它能够让我们不断的与人产生互动，那这个互动第一个是情绪上能够得到满足，第二个它能刺激大脑，
是，
就比较不是那么容易会产生一些失智的问题。
嗯，所以说这个运动它真的不只是关乎我们的比如说肌肉啊骨骼，或者是老人家最怕的就是跌倒嘛，就看起来真的是会顾到各个方面呢。
对，
而且老师在书里面呢、啊、其实也有写到类似的这个概念吗，那里面有个名词哦是我第一次听到的，我觉得很酷，就是有特别提到蓝色宝地。
对，
那老师可以这个分享一下所谓的蓝色宝地它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或者应该说它是怎么样的概念呢？
好，最早是一个国家地理频道的记者叫 Dan， 然后他因为周游各国嘛，然后他开始关注到有些国家他发现了五个国家的一个五个城市啊平均寿命至少都85岁以上，而且他们不但活得久而且很健康。
嗯，
那包含了这个日本的冲绳啊，意大利的Sardinia，然后是希腊的 Icaria，
是，
然后还有哥斯大黎加的 Nicoya， 还有美国北加州的 Loma Linda， 这五个城市平均居民寿命特别长而且特别健康，他就产生了好奇，然后带了很多专家，包含了这个医疗专家、人类家，去这五个地方研究他们长寿的秘诀有哪些。其实这一连串的我后来才知道在 Netflix 上有纪录片，好像有五集还六集分别就介绍这些城市他们有什么共通之处。
嗯，
但他们把这个这五个城市共通之处
就抓总结起来之后，
总结八个重点啊，叫 Power Eight。 不过我这边简单讲一下，
是，
就是因为他们这些都不是都市化很深的城市，基本来讲讲白了就是比较乡下一点，对，所以第一个他们没有大量的身体活动就是不行，就不累，特别是在这些乡间啊，比如说像是希腊、意大利还有这个冲绳，
是，
他们的路没有平的，都是上坡下坡。
嗯，
所以根据计算他们这些人的居民，这地方居民每天至少要走7000到10000步以上，
这是我一个礼拜
对，所以对于他们而言，像这些地方基本上你看不到健身房，没有什么健身房，谁没有人会在乡下建健身房，但是他们身体健康就是大量的生理活动走出来的，所以这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如果可以去健身房其实当然很好啊。
嗯嗯，
但你如果不能去健身房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只要你能维持日常生活的活跃。
嗯嗯，
而走路步行是大家都可以做最不需要成本然后最简单的一个行为，只要你能够多走路，其实健康状况还有肌少症相关这些问题就不需要太担心。
嗯，我刚才听老师讲的这些地方的特征，我突然想到台湾有一个地方就是九份。
哦，
因为它是山城嘛。
对对，
那我之前去的时候就是每次去都要一直上下 楼梯。所以呢，我就发现那边的老人家感觉好像身体会比较好一点，毕竟他每天都走在边哦。
对。
所以其实也证明啦，真的是每天稍微动一动，也许这样积年累月下来啊，真的是会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然后也跟这个蓝色宝地的居民们一样，可以更加的长寿哦。那不过呢，讲到这里有时间关系，所以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跟老师聊聊高龄健身。
胸肌腹肌三角肌，耳朵腮头头肌，叉肌靠肌卡拉肌，凸肌腰肌山肌，上上下左左右，跟着我甩身转肉，蝴蝶袖肚子右，叫的牛背还不够，教练操作他是女生，插销直接插到腿身，旁边的女孩跑认真，旁边的阿北是他什么人？
就是有八十八度，我就有八块肌，明天我不能上班，因为乳酸堆积。四条筋，耳朵三头松筋，挤挤挤挤挤挤，腿酸也要用力，叉起靠起大筋，腹肌腹肌腹山肌，特别协调的发力，脂肪才会不饱不饱。跟着老师动起动，跟着老师动起动，跟着老师跟着老师跟着老师动起动，跟着跟着老师老师动起动，跟着跟着老师老师动起动，跟着跟着老师老师跟着跟着老师老师跟着跟着老师老师动起动。在深呼吸，在喘口气，放下你的炸鸡，我们甩肉去。现在深呼吸，在喘口气，放开那个阿姨，让她飞轮去。持续做八十八组，我就有八块肌。明天我不能上班，因为乳酸堆积。胸肌腹肌三角肌，耳朵三头收集，挤挤挤挤挤挤，腿酸也要用力，扎起靠肌卡拉肌，腹肌腹肌腹山肌，团结协调的发力，脂肪才会突破脂肪。跟着老师动起动。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两到三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有保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在台湾，不到三分钟就有一件家暴发生，许多人仓皇逃离家暴，却无处可去。
善牧提供顶级及中长庇护，帮助他们重建身心，走出创伤。
我是佑丽，
我是林可彤，
邀您支持善暴妇幼照顾计划，捐款请上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官网或拨打02-2381540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104.1，正调平台。
继续回到 FA104.1 众生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介绍到了一本书哦，这本书叫做《超高龄社会居家训练全书》。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也是这本书的作者，就是应聪明教练。那我们再请老师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 Jimmy 应聪明，今天很高兴来到这边。
是，那刚才我们其实聊到了蛮多，就关于高龄者，也的确啊，运动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可是呢，因为这本书他讲的，他的字啊是写训练，所以我觉得看到很多人，很多人看到这两个字就会有点却步，想说，哦，我是不是就是一把年纪了，还要去那个健身房推那么重的这些器具哦？嗯、那其实这本书里面啦、啊、教的蛮多都是所谓的肌力训练嘛，这样子的运动，这样子的训练，是不是对于高龄长者来说还是蛮重要的？
对，因为现在我们家其实你知道吗？
是
人类的大脑痛恨肌肉。
哎，为什么？
因为肌肉扛在身上是一个负担。
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前一阵子美国 NASA 的女太空人，他们本来预计到他们乘了太空船到宇宙空间站对接，本来只是要进行8天的任务，后来他们那个火箭发现了有4个喷嘴故障，所以自动脱离它宇宙空间站，
那个、
对、嗯，回到地球去维修，结果。他们有2个太空人，一个男一女的，在这个宇宙空间站就待了8个月，从8天的任务变成8个月。
嗯，
因为在太空当中失重，
是
完全没有重力，然后在1-2个月之内，那个女太空人上太空前的体重是63公斤，在1-2个月之内，她体重暴跌到39公斤，
哇，快一半了耶。
对，而且她每天吃的热量，为了避免肌肉量流失，她每天吃的热量是她身体需求的2倍的热量。
嗯 嗯
而在那个宇宙空间站里面其实是有健身器材的，
是
让他们每天能够争取训练，但是还是抵挡不住肌肉量的流失。
嗯，
因为在那个空间当中，大脑意识到没有外来的负荷，那肌肉留在身上可能又是一个负担，
是
他把它淘汰掉了。
哦、oh,
所以特别是在我们都知道30岁以后，大概每10年你大会掉8%到10%的肌肉量，
是
那在前面几年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因为年的30岁，对，但是慢慢累积到40-50岁、50-60岁，就会很明显的落差。突然觉得，哎，
好像体力使不上来吗？
有点跟就是身体状况跟以前好像有点落差。
嗯，
所以面对我们大脑的运作的方式，所以如果要长寿，如果要健康，就没办法
对抗它。
对，你要逆着干，
是
他要淘汰肌肉，你要他知道我们身体是有留存肌肉的必要，因为我们每天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机会要负荷相对来讲稍微重一点外力，才能给身体有个理由说好，先不动你，我留着。
是，
所以的确，肌力训练是蛮重要的一个环节。
嗯，其实大概40岁、50岁就是会开始慢慢的感受到那个肌肉量消失嘛。那老师觉得啊，如果我真的是年轻一点的时候，可能像我现在是20几岁，我从这么小、这么年轻的时候就没有运动习惯，那可能当我到了50-60岁，我要开始做这个肌力训练的时候啊，就我到底要怎么去尝试它会比较好啊？
一开始当然是选一些比较简单然后容易入手的一些开始的一些动作，比如说最简单的在家里面找个椅子，你大概从可以坐在椅子上试上面坐着站起来再坐回去。你用身体的自重，然后如果你没力，你可以先用手扶着膝盖慢慢站起来，慢慢再蹲下去，甚至像一般老年就是往下坐，突然坐到某个角度他没力，他会突然往下坠在椅子上。
嗯，
所以一开始的高度大概你可以大概知道你往下坐到哪一个高度身体会往下坠，
是
你先把垫子垫在你要往下坠之前的那个高度，先从那个慢慢开始等到有力了以后，你可以慢慢把椅垫抽掉，让你下蹲的这个高度，坐的椅的高度可以越来越低。那我们希望就是能够让我们有 能够有控制的慢慢坐下去，慢慢站起来，至少要到大腿可以与地面平行。
嗯嗯，
因为那高度其实就是我们平常马桶的高度。
嗯，
对，很多老年如厕他没办法起身站起来，如果没有那个握把旁边他没办法站起来。那我们希望最少的这个最低的高度，就是让他能够从容的在马桶上面
起身啊，坐下，
再自然的坐起来，这样最好。
这样听起来，高龄的这些训练，好像比起大家一般觉得就是要肌肉啊健美，好像更像是我需要在日常生活这些动作里面，就是变得比较可以轻松的感觉嘛。
对，因为我们现在其实讲到肌肉，我觉得是多有拜我们那个阿诺州长之赐，所以大家看到想听到肌肉两个字，就是哇，都很浮夸的身体外形。以至于现在不是老年年纪比较大的叫练肌肉，我这把骨头真的练肌肉没有一定要练大，也没有要练多壮，我们在意的是肌肉它能够带给我们人生活以及功能上的便利性。我们现在很多比如说怎么测试肌少症，其实他有个问卷，他说里面说，比如说你上楼梯上时间，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吃力？你走过从，比如说你走过客厅的客厅，比如说有10公尺，
是
你会不会觉得步伐很慢？所以他的检测点都是你生活方面是否觉得在一些稀松平常的动作出现一些挑战，那是我们识别肌少症的标准。那同样的，我们增加肌肉，增加肌的目的也是为了要让为了日常生活而服务的，所以不是说一定要把肌肉练多大，而是我们有足够肌肉量，足够支持我们生活，我觉得这最重要的。
老师，那个关于肌少症这件事情啊，就是您说如果是我日常的生活一些动作，上下楼梯啊，然后站起来坐下，我开始感到吃力，那这个吃力的感觉要持续多久才真的可以算是肌少症呢？
其实啊，当你没有针对性问人家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通常不会有很大的觉察。
嗯嗯，
你让他回想，是不是这样？他才觉得，好像
是。
对，因为就是大家觉得啊，我体力本来就一年不如一年，我的精神啊什么，或者有些人就是啊，中年我的肚子一点一点起来，所以他在过程当中，其实他们不会有太大的，
可能会觉得是正常老化过程这样吗？
而且大家都这样，好像也还好啊。但是一有了。让他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而且他不是只有一个问题，比如说你过去一年当中是不是跌倒过2次？
嗯，
那正常人应该就算有些不小心，大概一次跌倒，但是如果2次跌倒，那就代表着可能你肌肉力量不够，所以支撑不了你的重心。
是，
那这些问题累加，他的评量表，有个总和，有个分数，如果你在某几分以上，那表你可能存在的肌少症的风险。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的肌少症都，我们训练肌肉的目的都是为了能够提高生活的品质，然后让我们的这个行动更加的自然自由。
老师的那一些就是高龄长者啊，他们大概都是在什么样子的情况下才会再来找老师说我想要健身，我想要增加肌耐力这样子呢？
我手上有2个会员是被他们的孙子介绍过来，
劝他们过来的。
对，那一个是，然后我现在有另外一个，不算我爸，另外一个算是大叔了，他也是自己意识到，他的身体状况跟以前有蛮大的落差，他觉得他必须要强化一下。那以目前而言啦，就是在健身房去做训练。自己会想到要走进来或找教练的必定占少数，
是，
那有比较多的比例还是孙女啊子女啊，然后带着他们过来，希望运动能够帮助他们一样。那也因此我觉得教练在这一块要比较有留心一下，因为他们可能配合，但是潜意识可能是抗拒的。所以如果我们比如说太激进，或者是一下子给的负担太大，他们可能就会更加的会逃避，所以这一点需要跟
慢慢的有耐心，
对，跟老年要沟通一下，让他们觉得，我这个运动对我来讲是真的有必要，而且有需求的。
是，一开始应该不会给他们一些好像看起来很难的东西，
对，
感觉都是要先咨询他们有什么需要吗？
对对，
嗯，
因为其实你讲的很好，我带过一个那个，其实我相信是绝大多数教练都碰到过的，就有些 长者会认为我都这样了还要怎样
哦，确实啦，
我
很多人会这样子，
对，我来日无多，我还要做运动干嘛，
我干嘛不轻松一点
对，然后或者是我能够进步多少吗？
嗯，
那我觉得最重要是内驱的问题，他们知不知道自己做的这个运动跟训练与他们比如说内心所要追求的一些东西有没有什么连结。
嗯，
所以我通常会跟那些这个会员谈啦、啊。假设如果你的身体变得行动更自由更轻松了，你觉得你可以干嘛，你可以怎么样？
嗯，
他想哦，我可以
出国、
哦、对，那说那为什么出国对你那么重要，
就是开心啊、
对，就是这样。最后问到就是有关于他们情感情绪的部分，
嗯，
他们知道运动可以带领他们得到一种正面的体验，
是，
而且这是目标性的，
是，
所以跟他讲说哦，你绝大多数教练都会犯的一个错就是直接告知好你什么骨折的风险失智的风险什么什么什么
嗯嗯，
其实这是很没用的，很少人
在写你，
对，很少人这种贩卖焦虑，没有多少人会被吓得动，
是，
反而你让他们知道自己有没有什么目标，其实可以冲着这个目标来前进的，这种力量才会比较大。
嗯，
让他们自己看到哦，如果我体力好了，我可以跟我的孙子一个下午追着他怎么样都不会累，或者是之类的，这才是他们自己的需求。
是，
我需要看到一些什么样的改变，因为这个改变让我觉得温暖，让我觉得有意义有价值，哎，他们就会配合。
嗯，
所以我觉得这是目前在特别在健身界大家比较缺的，这个就是你为什么要来训练。
嗯，
如果你训练你改变了，你觉得你会达到做到一些以前你做不到或什么之类的，
嗯，
厘清了之后，只要他们觉得哎，他看到了意义看到价值，基本上就会完全的配合。
是，我觉得老师刚才讲的那一段话，其实就算不是健身教练，就是我们是需要去健身那一方，也可以得到很多啦。因为其实像是我刚才讲的，有一些老人可能很想要出国，很想要出去玩，但碍于他身体可能比较不方便，就会有一点点可惜。那我觉得其实大家听完了刚才老师分享的这一些，因为其实运动之后啊，让你的身体变得更自由，其实是一些非常正面的这些体验哦。好的，那其实回来讲这本书哦，老师这本书里面主要写的都是居家训练嘛。那刚才我会提到健身房，其实就是因为很多人看到健身房就会觉得哦，好像怕怕的，感觉进去里面都是一些哦 muscle 男，就感觉好像我比不上这样。所以说这个居家训练是不是对于某一些我比较没有在做这些肌力训练的人来讲是比较可以去上手的呢？
对，没错，你讲得很好，我之前就跟一个那个就跟另外一个聊过，他就是他觉得哇，他竟然年纪大，年纪大的一进到健身房，哇，这边都是荷尔蒙啊，我还不
全部都是帅哥。
对，那我这么一个老骨头来这边要干嘛？
嗯，
他觉得这好像磁场就不对，格格不入，那可能会觉得有一些距离感。
嗯，
那特别是一个新行为啦，你要进行一个你之前从来没有试过的一件事情，
首先挑战，
对，最你要把困难点降到最低。
嗯，
那最理想就是在你熟悉的环境，
嗯，
你感觉压力比较小，
是，
而且你会觉得比较有安全感。那我觉得在家训练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第一个，你不用舟车劳顿到一个特定的地方才能训练。第二个，家里面的环境状况你是百分百自己可以掌控的。
嗯，
你想要就怎么样，不想就不要怎么样。
是，
那随时要开始就可以开始，要结束就可以结束，会比较友善。所以就像我们刚刚聊的，蓝色那边那个居民没有半个人进过健身房，但是他们的平均的寿命都比进过甚至有病过健身房的国家地区还要来得长。
嗯，
那他们怎么办到的？
就是环境本来是这样子的，
没错。所以可以把这个运动健身融入在居家之中，我觉得是最理想的。
嗯，而且其实像我自己啦，虽然说我就是比较少在运动，但我其实自己的运动都是那种就是看那种瑜伽的影片啊，然后自己在 家里摆瑜伽垫。就因为我其实也是刚才我讲那个心态啦，我可能去比如说外面的瑜伽教室啊或者是健身房，诶，看到别人好像都做得很好，然后我自己又做得很糟糕的时候，的确会有点却步。那诶，也不是说叫大家不要去啦，我觉得就是你想要开始尝试的时候，也许就可以从这样子的居家训练开始。当然在你有办法就是有力的范围内做这些居家训练的话，诶，我觉得也是一个蛮不错的、哦、那不过现在呢，因为时间关系，所以我们再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洗手、换衣服，对吧？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哇，海浪好美哦！
哎，小姐啊，台风季后要特别留意气象资讯。如果已经发布台风警报，就注意不要到海边观浪或戏水哦。
哦，那为什么发布台风警报后就不可以前往海边呢？
因为受台风影响，当海面的长浪靠近海边，会形成突然的异常大浪，让在海边观浪戏水的游客来不及逃生而被卷走。
哦，好好好，非常谢谢您提醒哦。
以上广告由消防署提供。
我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好。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寻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掌声跳平台。
继续回到 FM 一零四点一，众生台北调频台，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讲到了一本书哦，这本书叫做《超高龄社会居家变迁书》。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也是这本书的作者，是应崇明教练。那再请老师跟我们的听众们再次打声招呼吧。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 Jimmy 应崇明，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到这边。
是，那刚才跟老师聊到了，就是这个训练运动，应该说这个肌耐力啊，对于不管是哪一个年龄层的族群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它真的是关乎你的体力啊，然后日常的起居，就甚至你站起来坐下都是有关系的。那当然呢，这本书后面啊就写到了很多我们适合在家里去做的一些训练啊动作，那是不是可以请老师来分享几个比较简单的呢？
好，那首先我们第一个，大家现在如果在这个收音机旁边大概试试看跟着一起做，那当然最简单就是蹲起啊，深蹲啊。但我不太想说深蹲，因为大家可能脑海里面想的画面就是背个杠铃，然后堆满了杠铃片，
感觉蹲很下去。
对，但是其实这个动作就是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最生活化最功能性的动作，因为你从椅子啊、床上啊，或是任何的地方坐姿站起来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深蹲的模式。
嗯嗯。
不过我们通常平常没留意到我们蹲的，所以等一下这个其实大家如果再多花点时间练习，会改善你在站起来时候的这个效率，以及你会觉得比较轻松。所以可以先拿一个我们前面有讲到，你先拿一个椅子，那如果的高度是可以调整的话，大家可以试试看，就是你由上往下坐的时候，有没有到哪一个高度你突然脱力，突然就
有点卡住，
坐到椅子上，
嗯，
就那个角度以下是你肌肉肌力不足的那个角度，所以我们就先把椅子的高度调到你要失去力量之前的高度，从那边先开始。然后呢椅子的高度调整好，你可以拿个垫子啊或之类的垫好。椅子大概屁股大概坐前面三分之一。
嗯，
如果当过兵的话，
就是正坐的那个姿势。
坐板凳，然后两个脚打开，大概是跟与肩同宽。
是，
但是我们希望你的脚尖不要往外，所以大家低头看一下，你在预备的时候，脚尖最好是平行向前。
是，
而重点来了，要把你小腿往回收一点，就是你的脚拇指的正上方应该对着膝盖。所以你两个小腿不是垂直地面，是有一点往身体的方向收，让你的脚拇指对在膝盖的正下方。
嗯，
啊，因为其实我们平常起来的时候，如果你小腿是完全垂直地面，代表你重心是完全在身体后侧，你站不起来，你会往后倒。
嗯，
所以当你要站起来的时候，你势必要折叠，多折叠一下你的膝关节，所以把稍微收回来一点。好，然后膝盖的下方是脚趾，然后两个脚趾朝前，然后背挺直。那如果觉得有点吃力的话，两手可以扶着膝盖啊。如果觉得还可以的话，两个手可以叉着腰。从这个姿势，身体从，因为我们刚刚是垂只坐椅子的三分之一嘛，
是，
然后让你的背打直，然后身体慢慢的往前倾。你这时候身体往前倒的时候，你会发现体重开始从脚后跟慢慢的负载在你整个脚掌之上。等到你感觉到，哎，你整个脚掌已经负荷好你整个身体的重量的时候，然后往下推直，把身体送上来，然后慢慢的站直。站直的时候想象你现在是在医院里面要量身高，
嗯，
当你量身高的时候，你一定是背打直，然后收下巴，这是站起来的最后的姿势。那这样子可以避免站起来以后还是弯腰驼背。
嗯嗯嗯。
然后呢，要往下坐的时候就逆着这个顺序回去。第一个，你要想象你的屁股要把后面有一堵墙，你要透过屁股把墙推开或门推开，所以屁股先往后推的同时，推了以后膝关节弯曲，慢慢的坐回到刚刚你站起来之前的那个位置。
是，
所以你如果站起来坐下来以后，看看你屁股如果过度往后移的话，就代表当你在往下坐的时候，重心被你丢到后面去，
慢慢的往后了。嗯，
对，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站起来坐下去的时候，重心是直上直下。 啊，它永远是维持在两个脚掌的正中间，
是，
然后坐好以后稳定了，然后再按照刚刚的次序，身体先往前移，然后两只脚掌踩实，把自己站起来，然后再吐气站起来，然后吸气的时候慢慢坐下来，这样重复。那我们最终极的这个目标是希望站起来，如果没力的话可以稍微推一下大腿，
是，
那如果有力的话就靠下肢的力量完全站起来。那我们希望如果你进步了以后，你可以把座椅的这个高度慢慢降低，降到大腿地面平行的高度，因为前面有讲说我们一般的马桶差不多就是这个高度，希望能够很自然的如厕以后再站起来。
是，
那一次的话如果你觉得一开始就脚酸
很不舒服，
五六次都没关系，对，就一次，好，一天五六次 OK， 好，这次就结束。
嗯，
然后等到你休息完了再回来重复。在家里面训练就是你可以想到要做就做，
嗯，
没有必要说哎，我在健身房我这些运动要在短时间之内一口气要把它完成。
是，
那慢慢会发现你站起来越来越轻松，往下坐的高度越来越低，那原则上这个动作就算就是以身体自重为主，其实就算过关了，就算能够达到了。接下来就是可以试着比如拿一些水瓶啊，加一些负荷。
是，就我帮大家总整理一下啦，就是坐在椅子上你要坐直，然后坐大概三分之一，那站起来的时候呢就是往前倾一点点，把你的重心呢都放在同一个地方，再慢慢站起来。那坐回去的时候呢就是往后坐，但你的重心呢还是要维持在同一个地方，反正就是一天大概坐个五到六组吧，我觉得还是要看你自己的体力状况啦。那反正就是一个很简单在家里你的椅子上，而且甚至好像不只是人家，就是一般办公室的上班族，你在也许在办公桌的这个办公椅上也可以来做一下这个动作。好的，那其实呢这本书里面有很多其他的这些居家训练啦，那也有一些是比较稍微进阶的，那因为广播上是比较难形容那个动作啦，所以就请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看看这本书。好，那其实呢在家里做这些居家训练啊，老师基本上应该都是以我不需要什么太专业的器材为主，就是家里的椅子啊墙壁什么的。但是呢我觉得如果说是针对高龄长者啦，可能毕竟在安全性上嘛还是会有一些比如说要注意的地方，那老师会建议说有什么细节我可以去多多注意的呢？
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讲的，你要在椅子上面练习蹲起的话，那椅子绝对必须要固定在地面上，
是
不能从电脑里下面有滚轮的，
免
坐下来的时候它会跑
滑掉。
对，然后更理想如果椅子可以倚着墙放，靠墙放，这样最安全。
是，
再来就是家里面如果要运动的这个房间呢、啊，地面不要有任何的杂物，比如说小朋友的玩具啊或之类的，让你能够比较没有不需要担心
危险性
一些对这个影响。然后再来就是即便我们希望在做运动，比如说像下肢的运动的时候，可以不要用手的辅助自己站起来，但在周围你还是要有一个比如说墙壁啊或桌子啊椅背之类的东西，以防你如果不小心失去了重心你还可以支撑住他们。那等到之后越来越进步，然后你的能力越来越强的时候，这些以防万一的这个
状况，
对，可以不用去太担心。但在一开始的时候还是希望周围有一些你随时能够防止自己不小心失去平衡的东西，能够保护自己，这样比较好。
就是还是以安全起见啦。
对。
那我还在问一个题外话好了，因为我们今天讲的是主要是以自己去运动为主。那反过来讲，比如说我可能是要好请我家阿嬷来运动好了，那我身为陪伴者，我有没有什么方式是可以跟他一起比如说训练啊，或者是帮助他的呢？
其实老人家其实有两种族群
是
最需要最喜欢互动，
是
一种是青少年，一种是老人家。
嗯，
他们的大脑结构，大脑一种是青少年是因为大脑的前额叶皮质还没发展成熟，而老人家是因为前额叶皮质慢慢退化，所以他们对情绪的感知会比较强，所以他们喜欢这种氛围，所以有人陪伴其实最好。那比如说家人在比如说教练在训练 组间休息的过程当中，如果本身是教练啊，
嗯哼嗯，
可以跟老人家聊聊天，开开玩笑，让他觉得比较开心。
是，
如果是家人陪伴的话，就可以在旁边跟他聊聊天啊，或者是称赞他，让他觉得哎，我在运动的时候不是死板板硬邦邦的在做运动，而是在旁边有这些欢笑啊，或者这些让他觉得哦，运动不是那么无聊，
嗯哼哼，
然后充满了笑声，他们对于运动的接受度会高很多。
是，
为什么像很多安养院或者老人院里面很多老年的团体训练就是这样，因为大家一起，然后他们是用一些游戏的方式来进行，所以他们不会觉得这是运动，他觉得这是玩耍，
嗯哼，
很开心，然后一个小时汗也流了，然后运动也做到了，就两全其美，我觉得蛮好的。
就是这个情绪价值的部分还是要给的够了。
对，
是。那今天呢，我们聊到了这个高龄族群的居家训练嘛，那不过呢，其实还是要回归到最一开始嘛，应该说就是我刚开始想要培养这样子运动习惯。那虽然说我们刚才讲是量力而为啦，就是你可能最多就做个五六组就很累很累的话，那还是以休息为主。但如果说啊，我真的是要开始培养这样子训练的习惯，那我要怎么知道说我有达到足够的运动量啊，或者是运动的强度呢？
第一个在当下，
是
你觉得就是运动完以后你自本身的本体感受是不是还觉得任有余，还是觉得哦觉得这个已经快不行了，那这是一个。所以在一开始如果完全没有运动经验的，在一开始运动最好是保守一点，就是请听自己的声音，可以就可以，
不行就不要，
对，没关系。那当然就像前面讲的，等你进步以后你会发现你可以增加的运动的量会慢慢的增加，那时候再一点一点的再把负荷啊或者是运动量加进去就好。那而且像这个就是每一次运动，比如说我们从椅上做的蹲起，一口气做六下，然后我们要重复三组。
是。
那一开始如果体力还行，那你早上做六下，中午做六下，晚上做六下，一天累积起来也是六组，也是三组，
嗯哼哼，
完全没关系。
少量多餐的概念吗？
不是说一定一口气之内就要把它做完的。
嗯。
那如果分担在一天的话，感觉压力也没那么大。
是。
然后也会比较容易执行一些，所以都是可以按照自己的状况。那我们当然希望就是除了有健身运动的这些训练动作之外，最重要的剩下就是日常生活中的行走，
是
会保持活跃，这个我觉得比较重要。
嗯，因为毕竟行走这件事情是一个最简单的运动啦，就你每天上下楼梯啊，然后可能走去附近超商也算是运动啦。
对，
所以我觉得不管哪一个年龄层，其实都可以多多动动你的身体哦。好的，那今天呢，我们访问到的这本书叫做《超高龄社会居家训练全书》，那是由毕发文化出版。那么邀请到的是应聪明教练。那节目的最后呢，叶老师是不是可以给予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就不管是高龄长辈或者是一般人的年轻族群一些建议，就是说我要怎么样子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啊或者是训练呢？
其实怎么样选择运动最简单，就是你喜欢你享受的，那就是最适合你的运动。如果你觉得你想要的运动是走路，那就走路，没有问题。你想要喜欢骑自行车，喜欢游泳，喜欢跳舞，其实都很好。因为人之所以会持续不断的做某一件事情的最重点，就是心情上的体验，它给我了一个很良好的体验。所以我为了体验这个美好的感觉，所以我要一直重复。想想看，大家年轻人喝波霸奶茶就这样吗？你想到波霸奶茶，哦哟，就受不了。运动也应该是这样。所以只要你能够喜欢你热爱的运动，对你来讲就是好运动。
是。
然后不管任何都可以，然后持之以恒，我觉得这是最容易简单的一个部分。
是。那如果大家想要去关注就是教练后续的一些资讯，甚至可能想要去功课之类的，老师是不是有一些社群之类的呢？
对啊，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脸书粉丝团，就是健身教官应聪明，可以看我。定期会发一些欧文啊，还有最近是主要是主打是这个老年人的短影音，介绍一些这个观念和运动方式。那也有很多的这个朋友有私讯给我讨论一下，我觉得也是蛮好的。
就是很欢迎大家都可以加入这个运动啊健身的行列，就一起把身体变得更健康喽。
好的，那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那今天很感谢老师来到了节目当中哦，就希望大家后续还可以持续的关注。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差不多进行到这里结束啦，明天就同一个时间节目当中再会，我们就跟老师一起在节目最后跟大家说拜拜咯，
拜拜
拜拜。
一阵阵中再一阵阵，为画面却还剩下照片，说好了改变再约，怎么改变做成了永远，想着何时团圆，说那是思念，笑一笑从前，两个人总熬过一个人抱怨，那些笑容和眼泪天真无邪，回忆还鲜艳，每当缤纷的是你陪我走过的岁月，太久没见，太多想念全都变成了怀念，不再那么有你一个瞬间，太多心愿在想实现，忘了最好是今天，放下的就不需要想相见，只要你在我身边一起干杯，相处久了才发现，伤身缺陷原来也有优点，原来回教室里面篮球场边都留下纪念，约好未来一起努力赚大钱，那些笑容的眼泪天真无邪，回忆还鲜艳，每样缤纷都是你陪我走过的岁月，就没见，再多想念全都变成了怀念，不凡我有你陪着的每一个瞬间，太多心愿太想实现，忘了最好是今天，放下的就不需要想上前，只要你在我身边一起干杯，就没见，太多想念，别让他停在怀念，碎碎念念还是最爱你在的每一个画面，我许愿他想实现，今天就要你出现，
哇，海浪好美哦。
哎，小姐 啊台风季后要特别留意气象资讯，如果已经发布台风警报，就注意不要到海边观浪或戏水哦。
哦，那为什么发布台风警报后就不可以前往海边呢？
因为受台风影响，当海面的长浪靠近海边，会形成突然的异常大浪，让在海边观浪戏水的游客来不及逃生而被卷走。
哦，好好好，非常谢您提醒哦。
以上广告由你提供。
老板，客人这么多，你还有空泡茶？
现在是我儿子在顾店呐。
啊，他这次出来肯回家帮忙，感觉不一样哦。
哦，你知道浪子为什么会回头吗？
为什么？
因为爱。我劝他回头，别再弄丢脸，先爱自己，才不会伤害爱你的人。
对啦，跟生人回归社会好，用爱相挺，大家都应该支持的。
他现在比我更会煮菜了呢。
用爱相挺，协助毒品跟生人回归社会。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哎，老公你回来啦，
记得先
洗手换衣服，对吧？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啊， 哎呦，又错过节目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带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